老子的高谈清静。春秋时候，学术很为发达，和儒家对立的便是道家。儒家以孔子为宗，道家以老子为宗，两派都是中国学术的先祖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很重要位置。但是后来历代帝王专尊儒家，以外的各家都加以排斥，所以后世道家的学说虽然保留，而社会上的势力没有一点，竟为儒家所独占了。老子和孔子同时生在楚国的苦县，姓李，名耳，字丹。相传老子的母亲怀胎81年没有生下，后来逍遥于李树下，割开左腋才生了老子。因指着李树为姓，所以姓李氏，这话是不足信的。老子专修道德，主张清静无为，他以为儒家的礼乐法度竟是教人作伪，使人贪图名利，弄得天下不太平。要毁灭古先圣王一切的制度，解除人民身心上的束缚，使人民发展固有的天性，趋向真朴，把世欲看淡，然后人类才没有了争夺，这才是真正的治平。所以道家的学说完全和儒家相反，道家极端地诋毁儒家，儒家也尽力排斥道家，两家成了政治上对峙的敌人。老子做过周朝的守藏使，孔子曾到过周朝，问礼于老子，老子会说，你所讲的古圣人，如今他的人和骨都已腐朽了，只存着几句空话，研究了有什么用处？并且君子的人要是得着时候就做一番事业，不得着时候就自己隐退，何必要勉强的碌碌奔走呢？我还听得君子的人怀着圣德，他的外貌却和愚蠢人一般，你须得除掉你的娇气和欲念，这都是无益于你的，我所教你的就是这一点了。孔子受了这番教训，觉得老子所讲的道理很高深，回去对弟子们说道，鸟类我知道它善飞，鱼类我知道它善游，兽类我知道它善走，但是都可以用渔猎的方法为人所捕获，至于龙，我不知道它怎样能乘风云而上天，今我见了老子好像见了龙一般。老子是主张清静不求名利的，对于做官是很不愿意的。他在周朝所做的守藏使是一个很闲散的职务，不过借此以居于人间稠密的招式，便于宣传他的主意罢了。他在周朝见了国势日衰，便要隐居于清静的地方去，于是辞了周朝向西游行。函谷关的官令尹喜也是修道的人，经天文星宿的学问，常常服食日月的精华，隐居关中修德行仁。当时的人没有知道他的，他望着天空有紫气浮在关上，知道必有真人来此，于是留心守候。没有好久，果然见老子骑着青牛缓缓地向关而来，尹喜大喜，便留着老子，请老子将道家的学理著书传教。 老子于是著了一部《道德经》，共有5000多字，这是道家唯一的真经，但是词义深奥，人家看了很难懂得。《道德经》铸成之后，延禧也跟着老子一同西行，到了极西的流沙地方。从此，老子、延禧都和国人隔绝，国人也不知道他们怎样结局了。后来有庄周研究老子的学说，著了一部书，名叫《庄子》，阐明老子的学术，诋毁孔子的党徒，文辞很好，大为世人所尊重。这部书一出，不独庄周的名誉为人所尊重，老子的学术也因此大为发达了。楚威王听得庄周的贤名，很是敬慕，便派了使者捧着碧帛，恭恭敬敬地来迎接庄周，请庄周为楚相。庄周笑着对使者说道：我听得我们楚国有一个神龟，死了2000年了，被很宝贝地藏在庙堂之上。你以为这龟死了得这样的尊荣好呢，还是活着拖了尾巴在泥土中时好呢？使者说：当然是拖了尾巴在泥土中时好些。庄周说：我也宁肯拖尾于泥土中，怎肯受那有国的束缚呢？庄周从此终身没有做官，他的行事也和老子一样，所以后世将老庄并称。道家自老子开了宗派以后，虽然受着历代帝王的压抑，而学说却很有人研究，但是后世谈鬼神的道士，用符箓治病骗人钱财的，也假着道家的名推尊老子，使他成为一个无上的神鬼。他们更造出许多荒唐怪诞的神话，流传于下等社会中，至今不绝。其实老子的真学问和他的救济世道的心思，都被这些道士淹没了。